我们前面有六次的机会谈到圣灵的工作，在前面六次的圣灵的讨论里面，我们特别谈到圣灵外在的工作，其中呢，我们也花了一段时间，我们特别谈到圣灵的充满。圣灵外在的工作是为了帮助信徒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能够有能力为主做见证。所以圣灵的充满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从主那边得着能力，以至于为了完成主的大使命。所以每一个信徒都应当要经历圣灵的充满，不单单要经历一次，而且圣经上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也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那个地方谈到的是要继续不断常常的被圣灵充满。因为我们今天传主的福音，要完成主的使命，我们就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有能力有圣灵的恩赐来做主的见证，来传主的福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来谈到圣灵的内在的工作。当我们谈到圣灵的内在的工作呢，我们其中也会特别要强调，就是满有圣灵这一方面的真理和追求。首先今天我们先要来认识圣灵的内住这一件事情。当我们谈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的就是圣灵他会住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圣灵的内住。在罗马书第八章整章的主题里面，这个主题就是讲到圣灵的内住。比如说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这样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的里面，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第八章十一节同样也提到说，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我们看见这里都提到住在我们的心里，那么谁住在我们的心里呢？我们常常一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提到耶稣在我们心里，但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提到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十一节又再一次提到那个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灵，也就是圣灵若住在你们心里。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保罗的书信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也就是耶稣住在我们心里这一件的事实是透过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不仅仅保罗在罗马书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谈到圣灵内住这件事情，我们也看见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就将这个圣灵的内住这一个真理也启示给哥林多的信徒。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有圣灵的各样恩赐运行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有圣灵外在工作彰显非常强烈的一个教会。但是哥林多的信徒是不是就因此比较属灵呢？并不是的。哥林多的信徒正因为他们虽然有许多的恩赐，他们能够说方言，他们能够有很多的恩赐来在聚会当中彰显出来，可是保罗却认为他们在属灵上面不成熟，认为他们不够属灵，认为他们的灵命幼稚，太过于注重外在圣灵。因此保罗就对他们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保罗针对哥林多的教会提醒他们一件事情，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哦，弟兄姐妹，这一件事情是何等的重要。 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所以我们明白圣灵的内住这一件事情，是每一个信靠主的人都应当有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次尼哥底母来问耶稣，问他说，人要如何才能够重生呢？那么耶稣就告诉他，要从水和圣灵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约翰福音那边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进神的国，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有神的生命，乃是因为从圣灵生，也就是圣灵使人重生。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那个地方就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有圣灵当作我们的印记，并且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我们被圣灵重生了以后呢，圣灵就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印记，一个标志，一个证明，那么也是我们将来能够进入神的国与主同在的那样子的一个凭据。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新约的里面很清楚的提到神的灵住在人的里面。但是弟兄姐妹，为什么今天我们活在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虽然不像旧约时代的人，他们对这个真理不明白，但是今天很多神的儿女虽然理智上知道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实际上面却仍然过着一个失败愁苦的生活。这个原因乃是因为我们对于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件事实没有一个看见，没有一个清楚的启示，以至于我们并不是真正的从我们的灵里面看见这一个事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明白圣灵内在的工作，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清楚的看见，我们需要圣灵清楚的来光照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看见在我们里面是那一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客观的看见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整个人的生活生命就将要发生一个何等大的改变。那么认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要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在这个地方这样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说，我们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宝贝要带出那个莫大的能力。这个宝贝是什么呢？这个宝贝就是圣灵。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有圣灵在我们这一个瓦器，这一个软弱的一个器皿里面，却能够显明出那个莫大的能力，乃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有这个宝贝，我们整个的生命将要发生何等大的改变。就好像说有一个人身上带着一块钱美金，当他走在路上，他在那个地方一面走一面吹着口哨，然后呢很可能今天在路上面看到有一滩水，他就跳过去。那么他不在乎的，因为他身上只有一块钱，所以对他来讲，万一跳过去的时候身上的钱掉出来也没有关系的，因为一块钱实在是很微小的。可能 对你来说，这个一块钱是一个很微小的一个钱币。总之，当我们身上没有什么钱，我们带着很微小的、很不足我们看重的这样子的钱币，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走起来我们轻轻松松的，我们好像没有什么负担，我们觉得没有关系，随便乱蹦乱跳，即使身上的这些的零钱都掉出来都没有关系。但是假设今天你身上带着一口袋的钻戒，或者一口袋的都是美金，都是这个英镑，都是这很多的钞票放在你的口袋里面塞得满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会如何走啊？你敢随便跳吗？你看着地上有一滩水的时候，你可能是很小心的跨过去，你不敢跳过去啊。为什么？因为你一跳过去，你生怕这个口袋里面的钻戒、口袋里面的钞票可能就掉出去了。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我们都很明白，当我们身上带着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轻率的，我们的态度是很随随便便的。但是当我们身上带着钻戒、带着这些美钞、带着这些英镑的时候，我们身上整个的那种心态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的是宝贵的东西，那是很贵重的，我们不可以随便，免得它掉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认识在我们的里面有那样子的一个宝贝，有那样子一位万王之王，那一位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整个的人生态度将要有何等大的不一样，我们整个的人生的一个那种为主服侍、为主而活的心态将是何等大的改变。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在旷野居住的时候，他们是居住在帐幕的里面，帐幕有很多很多，因为只有帐幕可以住，每个人都需要住在帐幕里面，所以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住在许许多多的帐幕里面，在那边扎营。可是在这许多的帐幕里面，有一个帐幕是跟其他的帐幕不一样的，这一个帐幕叫做会幕，这个帐幕是以色列人要亲近神、要求问神必须去的一个帐幕。这个帐幕就是代表神同在的地方，那一个旧约的帐幕就是在预表神的殿，那个旧约的帐幕就是一个神同在的象征，那一个旧约独一的那一个帐幕，因为神的同在、神的居所，使他与其他的帐幕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这件事情，当神在这个帐幕里面，就使他跟其他的帐幕分别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提到那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对当时候哥林多的教会提醒他们，提醒他们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保罗提到说，你们的殿，神的殿，你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把身子、把我们的身体跟神的殿化成了一个等号。哦，弟兄姐妹，有时候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我们心里面实在是不禁从心里面发出那样子的赞叹，发出那样子的一个感慨，我们真是不配，在我们这样子一个污秽不堪的身子里面，但是神说因着我们接受了他，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当你们真正的看见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的时候，因此你们就不应该要再淫乱，你们就真是知道你们的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你们如果真是看见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这个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
那么我们就应当在我们的身子上面来荣耀神。所以哥林多的教会，他们虽然有圣灵恩赐的彰显，他们虽然有圣灵外在的恩赐能力，但是这一个教会却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他们有犯淫乱的，他们有跟继母发生这个不正常关系的，他们有这样子那些没有结婚却是有婚前性行为的，他们有那些弟兄姊妹彼此告状的，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彼此告状，这是不合神的心意的，许许多多这一类的问题，保罗就告诉他们，你们不可以如此。如果你们真认识神的灵就住在你们的心头，神的灵就在你们里面，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你们怎么可以去沾染污秽这个殿呢？因此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看见这一位圣灵居住在我们这个瓦器的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人生一定会带来愿意在神的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一定愿意洁净我们自己，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不沾染污秽，免得我们得罪神。另外，当我们真看见我们心里面有这一位圣灵在我们里面，他就是那个宝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到保罗他所说的，他丢弃万事如同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为至宝，我们才能够体会到说那个宝贝在他的里面对他的整个人生带来何等大的一个不一样的态度，甚至是让我们想起来我们都会发笑的。当我们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真觉得我们是全宇宙当中最快乐的人，最满足的人，因为那一位荣耀万王之王竟然居住在我们这个卑微的人心中。求主帮助我们来看见这一个真理。所以当我们要来认识圣灵的工作，特别是圣灵内在的工作，首先我们就需要清楚的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一个真理。那么我们认识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不单单是要看见圣灵是那一个宝贝，是那一个全世界最重要最珍贵的那一位，他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认识他是那位最珍贵的宝贝，很自然的就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9-20节这个地方这样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一段圣经前面提到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身子就是圣灵的殿，然后接下来他就提到，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的，我们这一个人的主权就不属于我们自己，也不属于我们的父母亲，也不属于我们任何其他的人，我们这一个主权乃是属于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看见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之后，很自然的就让我们看见基督在我们身上有主权，在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权是完全属于主的，我们的主权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跟一个失败的基督徒的分别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乎我们是不是看见我们的主权是属乎主的还是属乎我们自己。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仍然跟这个世界上许多外邦人没有什么分别，乃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主， 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主权完全的奉献出来。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保罗在那个地方很清楚的就提到，为什么他说他要以神的慈悲欠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为什么提到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事实上在前面十一章最后一节，罗马书十一章最后的那一段仿佛是诗篇一样的，保罗就提到，因为万有都是归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因为万有都是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千山的羊，万山的牛，宇宙万物全都是属于主的，连我们这些人也是属于他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受造的，我们本来就是从他而来的，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也奉献给他，本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今天的信徒是怎么样子，哭哭啼啼的，好像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觉得这个上帝应该很感动的，好像觉得自己牺牲好大，真是可怜呐，所以要哭啊。但是弟兄姐妹，严格说起来，当我们真认识这一位神是那位荣耀的神，是那位万有的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权本来属于他，我们把我们的主权再一次的奉献给他，本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这样子的奉献乃是喜悦的，乃是心甘情愿的。保罗是这样子一个光景，当他看见耶稣基督在大马色的光光照他，以至于他看见耶稣基督是他人生当中所一直所要追求的那一位主的时候呢，他整个的人生改变了。他说他弃万事如同粪土，要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主，一生要为主而活。所以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有一位姐妹，她虽然不是一个非常有学问，一个很显赫的，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的，或者是说很所谓的凸显的一个姐妹，但是她有一个心，她有一个心就是想要追求主，她有一个心就是想要为主而活。那么她因为工作的关系，经济不景气，所以失业。但是当她失了业之后，家里面有孩子，有先生，先生的逼迫，先生的要求，告诉他你一定要赶快找到工作。但是在这样情况之下，他找到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告诉他说必须要礼拜天上班，必须要这个不让他不能够参加聚会。他立刻的就回绝了，他说我不需要，这个工作会影响到我的聚会，影响到我的服侍，所以我不要这个工作。他相信神一定会给他预备一个更适合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一个姐妹所做的就是一个为主而活所做的，不是牺牲，乃是理所当然的。我认识有一位弟兄，他把他自己做牙医这么好的一个工作，可以赚很多的钱，他把它放弃掉。他不仅仅放弃了他自己的这样一生的工作，而且他到了一个回教的地方，一个回教的国家去传福音，把自己的一生埋在那个地方。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为主而活是那位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所自然带出来一个主权的奉献。愿你我都成为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主题是讲到圣灵的内住。什么叫做圣灵的内住呢？在罗马书第八章九节十一节都告诉我们，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所以圣灵的内住呢，就是指的当我们一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就住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那么圣灵的内住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这一件事情对于我们认识圣灵的工作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一个圣灵的内住帮助我们认识圣灵就是那一个宝贝。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提到，圣灵就是那个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的里面。 那么认识圣灵就是那个宝贝，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当我们认识圣灵的内住，认识圣灵就是那个宝贝，就带来我们整个人要奉献自己，为主而活。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二十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就应当要把我们身子献给神，荣耀神，为主而活。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